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首先，我们来今天的讲道是众受定律啊，看到吗？啊，看到 ，OK， 律是比较淡一点。好，首先来看，你们认识这两个人吗？认识吗？啊，他是什么名字啊？啊，其实我一说他的名字出来，你就知道了。一个是 Bill Gates 啊，那个比尔盖茨，另外一个是谁啊？另外比较老的是巴菲特，是吗？他们两个是目前在世界上两个最有钱的人啊。如果这两个人邀请你一起来吃晚餐，你会考虑去吗？啊，我相信你会，应该会的吧？是啊，啊，应该会考虑去啊。特别每年在美国举行与股神巴菲特共进慈善的午餐啊，都很多人去投标啊，就去哇，我愿意投多少钱跟这个股神来吃午餐。在午餐里面，你可以跟股神什么都可以谈，只是一样不可以谈，就是什么啦，就是下一步他要投资什么啊，你不可以问他
啊，
不可以问这样 OK。 2016年，你知道镜头价跟他去午餐的价钱是多少吗？每年都有了，就是345,6789美元，对，差不多400万啊，跟他去午餐啊。但在2010年9月份啊，大概7年前，这两个有钱人去了中国啊。他在去中国做什么？就邀请中国里面很多身家过亿的财主一起来吃晚餐啊。不过这些财主，中国的财主不敢去啊，不敢去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两个人巴菲特跟盖茨来的目的来者不善啊，他不是来教他们怎么样去投资，也不是教他们怎么样去赚更多的钱，乃是来告诉这些财主一些人生的道理，就是怎么样把全世界赚回来的钱回馈社会，将他们的财富放回去有需要的人群跟社区里面。很不幸，中国这些财主知道他来的目的，大部分的人都跟他划清界限。以前巴菲特跟这个两个名人财主一起走在一起，可以担这一截的光，现在他们却装聋作哑。因为这一次巴菲特跟盖茨来中国，这些财主，中国的财主得到一个新的名号，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新的名号就是中国的铁公鸡啊。什么是中国的铁公鸡啊？就是你要从这些财主里面拿他们的财富啊，简直是与虎谋皮，难过登天啊。其实我们也认识这两个人，巴菲特跟盖茨，他们每年都是去了世界各地去呼吁推行一个特别的运动，就是要这些世界各地的富豪要乐善好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意思就是说白白的得来就要怎么样白白的摄取啊。这两个有钱人不单单只是说一套，他们也是怎么样以身作则。在他们有生之年，这两个财主将他90%的财产都完全的捐给社会，只剩下10%是留给他们的家人，也不能够不让人敬佩他们的行为啊。其实我们上帝在这个宇宙里面，这个世界里面也设立了一些的原则。如果我们人遵守这些的原则，遵守他的道，我们就会蒙福。反过来，如果我们只是对神的教导是怎么样背逆而行，我们必然会处处碰壁， 啊，其中一条的属灵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要说的众受定律 Law of Harvest 啊。我们都知道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吗？是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都懂这些道理了。你不可以用西瓜的种子去种豆的，是吗？啊，所以但是西瓜的种子应该出什么？西瓜，是吗？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如果我们选择用去选择种豆，你一定不会生产的西瓜出来啊。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可以选择去行善，我们也可以选择去行恶。每一种不同的选择，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在加太书里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会怎么样说，我们可以来再读加太书第六章第八节，好吗？一起来读。
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毒的。
人做的是什么，说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一定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一定从圣灵受永生。
那这里说什么？种什么，受什么，是吗？但真的是种什么受什么吗？啊，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常常经历例外。这些是什么例外啊？就好像大自然的突然的改变，就好像我们农夫辛辛苦苦，他们建筑，他们去撒种，是吗？施肥，就这些农作物、农产品，就好好的来照顾他们，来成长。但突然间一场豪雨，大水就把这些农作物都淹死了。一年来的辛苦，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啊。这时候农夫只能够欲哭无泪，是吗？但是这都是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是吗？有一些朋友我们都认识了，他非常注重他的身体健康啊，也非常照顾他的身体啊，好像很小心去饮食，三餐都是很清淡的，小盐小糖啊，平常也做运动等等。怎么知道他去医生里面去检查体检，就说你什么，有癌症啊。我们都知道，都听到很多朋友，家人朋友都是这样，也有很多学生平常都是很认真努力去读书，功课也做得很好，但是到考试的时候就失常了啊。虽然他们很努力去建云，但他们所收的最后的成绩不一定他们所期待的。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你种什么不一定收到什么。但这里保罗怎么样说？加拉太书是保罗所写的。保罗怎么样说？种什么又怎么样？是受什么嘛，是吗？我们怎么去理解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啊，这句话其实我们必须用一个长远的眼光去看啊。我们一生的作为，无论是好是坏，最后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的结果。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一开始他说什么啊？他说什么？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是吗？我们以为上帝不理不知，但这里告诉我们，上帝是监察人心的，他也是最后的审判者啊！你跟我每一个人所作所为都不可以离开上帝的眼睛，因为上帝会有最终的审判。那么属灵众受的定律它到底要表达什么呢？啊，简单来说就是人在哪方面有缺乏，他就在哪方面来撒种。农夫需要收成，他就在田里面撒种播种，到了时候他就有收成。同样的属灵道理，人 缺乏爱，我们就要怎么样往外撒爱的种子。如果有人缺乏一些钱财，有一些需要来帮助，我们就要往外撒这个钱的种子。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撒种啊？啊，如果没有去撒种，就什么都没有了，是吗？所以当我们神的家，我们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你愿意为神来献上你的爱的种子，你努力的种子，或者金钱的种子吗？啊，另外种什么受什么，不单单是生物的定律，也是我们生活的定律。有什么的行为就会有什么的后果啊！有时候我们不能够立刻看到后果结果，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面我们都知道，什么善有善报，是吗？恶有恶报，不死不报，只是时候没到，时候如果到了就怎么样，立刻就报啊！所以保罗这里就劝勉我们怎么样，劝勉我们怎么样，我们行善不可算自，越不黑心到时候就要受成啊，是吗？我们如果能够了解上帝所设立这些的众受定律，我们必然过一个奉圣的人生的一个的人生的一生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以利亚，是吗？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先知为了逃避北国那个皇帝亚哈王的追杀，他听从神的吩咐，后来去投靠一个穷的寡妇，是吗？记得吗？啊，这个单亲的母亲，他有一个儿子，他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但神吩咐以利亚就去他家。啊，当时这个寡妇的厨房只有一些的物料，勉强可以做一个饼。啊，圣经告诉我们，当以利亚到他家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家里面的情况，立刻叫这个妇人立刻替他做这个饼给他吃啊，是吗？但以利亚却保证，以后你三年多的时间，你的家绝不会缺乏粮食。如果你是这个妇人，你会怎么做啦？各位，如果你是这个妇人，当先知来到你家，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啊，他问你，哎，你什么都没有，他是在要你那个饼，你会怎么做啦？我们看到圣经里记载，就是就穷寡妇愿意遵守遵行先知所吩咐的，先为这个先知来做饼。结果他家里面在过后的三年半，过后的三年半那个食物没有缺乏。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众受定律的奥秘，人在哪方面缺乏就要在哪方面撒种，时候到了人就能够得到受成，而且得的结果会超越我们所撒出去的。特别在这个十二月份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啊，应该是很欢欢乐乐的很快乐的日子。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活在贫穷里面，很多人活在困难里面啊，也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的关心，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在我们教会群体里面，我们首先可以甘心乐意来付出，来彼此服侍，对社会带外面的人，我们也愿意乐意来施舍吗？如果我们愿意，这会对我们个人，对这个社会，甚至对整个国家都有莫大的益处。其实这个众受定律背后要说什么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乐善好施的精神。那么乐善好施的精神会带来什么好处呢？啊，我们首先来看有什么好处。这里说施于 是蒙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处的经文，第一处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另外一处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个人要照着人的心所着力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
因为这样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保罗在这里，特别是哥林多书信里面，勉励信徒要有一颗乐意捐献的心啊！你捐的越多，其实应该你收取越多的。这里说，这一句话是带一个应许，当你愿意付出、捐出去，其实你应该收的更多啊！这里是一个特别，我们在曾经有一个报告，在哈佛大学做一个的调查，他曾经做一个调查，在美国里面，他有三万个家庭，他观察美国他们这些人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工作的服务态度，跟他们的乐善好施的行为，研究发现，越有钱的人越乐善好施，他们的幸福快乐的指数是越高，他们的事业也非常的成功啊！这个是美国的调查啊，我不知道在中国或者其他东南亚的国家会怎么样啊？这个是美国的出来的结果。举例来说，他们假如有两个一毛一样的家庭，有同样的信仰，孩子的数目都是一样，也住在同一个社区里，受同样的教育，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样，只有一样不同，什么不同呢？就是其中一家比起另外一个家庭更多的捐献100美元，就是因为多捐献100美元，这个家庭他们平均收入的赚的钱会多了375美元啊，这个是统计出来的数字啊。所以另外一个教授继续去发现，那些愿意做义工的义务工作的人，他们的经济啊，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他们的经济比起其他更好，而且那些愿意捐血的人，他们无论在经济或者其他，都比起那些不捐血的人更好啊。所以从理论来说啊，捐血的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是吗？我们去，因为捐血不会让你变得富有，也不会让你变得更有钱，但是根据这个调查的结果发现啊，竟然那个捐血的人，他们不能经济或者其他都比起不捐血的人更好，这个是无法解释的啊！这个是调查得出来的结果。所以箴言有这样说啊，我们就来读箴言这句话：慷慨好事的必得昌盛，恩待他人的必蒙恩待。这也是众受定律里面另一个说法：你愿意对人施舍，你很发心思来怜悯其他人，最终就好像一个回力球一样，你个人的得到莫大的好处。这个是第一点，施予带来的好处啊。第二点，施予也会带来喜乐啊。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五章第七节：
连续的人都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这句话是谁说的？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的，是吗？啊，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连续人的是蒙神祝福的，愿意连续别人，表示你怎么样？愿意对人施舍。圣经讲的蒙福，可以多方面的，不单单只是物质上。哎呀，你给其他钱，神会给更多钱的，不是单单这样，不是单单物质上。也知道我们心灵里面得到满足，我们内心可以充满喜乐平安。 我们有很大的满足感。从心理角度来看，心理的角度来看，那些乐善好施的人，他们最大的好处就是比起其他人更快乐。你见过有人很苦口苦脸的给钱那些乞丐吗？给哇，很不愿意给你，不会的嘛，是吗？如果你愿意给就给，你不愿意给就不给了，是吗？研究更发现，那些愿意捐款做善事的人啊，相比那些不肯捐款的人，哇，他们超过43%是比起那些不捐款的人更喜乐的。愿意捐血的人跟那些不愿意捐血的人相比，他们的快乐的程度都是上倍，做义工的人也会更快乐。另外一方面，一些愿意施予的人，他们平常在做事情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看得开，工作上也会少了一点压力，自然的他的工作的果效也会比较好，事业也容易成功。在日常生活里面，他懂得怎么样去疏解自己，这无形中就会提高他们工作的效率。在2013年7月份，在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里面提到有一个大学的研究报告，他就是这些研究人员到了一个老人院里面 ，OK， 参加他们的活动，在活动里面，他将老人家分成两个小组，要求两个小组做一份礼物 ，OK， 每一个小组做一份礼物。其中一组的成员做这个礼物的男子是送给自己的啊，你做好，用你是做鼓励。另外一组，他们做这个礼物的男子是送给一些露宿街头的露宿者。最后研究人员发现，第二组的长者，他们送给那些露宿者的长者，他们最后会比较有一种强烈的满足感，他们的心理的素质会比第一组更强，这个是第二个好处，施予带来的喜乐，第三，这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20章35节，这个是圣经出来的。OK， 我们再来读。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乐善好施，也代表我们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什么是物质主义啊？各位，物质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有一个想法，以为拥有越多，我们就会怎么样越快乐，是吗？感到啊，你物质就拥有更多，我们就更有价值、有安全感，这都是虚假的，是错误的。物质主义到底说明要做什么呢？到底他们要告诉我们，就是要不停的抓、不停的拿、不停的得。当你得到越多，你要的就要怎么样？我想有更多啊！可能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去买那些名牌的手袋啊，他们买一个哇，已经很贵了，但是他们还是去买，继续去买，是吗？就是到头来，他们发现原来这些物质不能够满足他们心里面的。人也不会因为这些物质会变得更快乐，更惨的有时候会连生命这样健康也赔上了啊。这里有一个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美国人洛克菲勒，有没有听过？在美国人是他是一个财主富豪，他是美国的石油大王啊，有公司标准油公司的一个的总裁。 他一生的目标，在43岁的时候，他成了他的公司，石油公司。他一生的目标就是要赚钱，而且不择手段来赚钱。他因他的工作很紧张，而且他常常失眠，所以呢，他53岁的时候，慢慢觉得他的身体不好，就要他去看医生。哎，医生说，你要从，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你要是继续去赚钱，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要怎么样，好好保重你的身体。OK， 你要在金钱跟健康里面做选择。如果不是，如果你选择错误，你只有活，你只有一年的寿命。就在这个生死的关头，这个洛克菲勒他醒悟过来，他放弃赚钱为他人生的目标，发现金钱并没有带来他快乐，啊，反而夺去了他的健康，啊，当他放弃以金钱为他的目标的时候，开始他就过一个新的生活。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去关心其他有需要的人，啊，将钱捐给一些要关闭的大学，也捐钱给一些黑人的大学，也后来也成立了一个洛克菲勒的基金，来帮助世界各地的疾病，啊，他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快乐。虽然后来他的事业遇见的挫折，啊，但是他每个晚上还是可以安然的睡觉，而且他很健康的活到98岁啊。所以怎么样才可以打破这个物质主义啊？解药就是给予别人，啊，对人慷慨大方，把从神那里得到的，我们愿意来施予给其他人。因为马太福音10章第8节这样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啊。施予正是打破这个物质主义的捆绑。这个是第四样，施予是投资于永恒啊。圣经里面说，每一个乐善好施的行为其实是一种的投资啊。当我们在时间上、精神上、体力上、金钱上对人施予的时候，这是一个永恒的投资啊。所以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第6章第19-20节。OK， 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
不要为自己积攒的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需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啊？积财宝在天上，是吗？很简单，你知道耶稣在新约里面有多少次提到积财宝在天上，啊，你知道有多少次吗？一次、两次、三次啊？六次，差不多六次。 OK， 如果耶稣讲了六次代表什么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我们可以选择地上这些财宝，是吗？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天上寄存这些财宝，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来告诉我们，地上所寄存的财宝是怎么样的，是短暂的，是会变的，是吗？但是天国所寄存的财宝是永恒不变。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一般来说都是70岁、80岁了，最多90岁了，是吗？但跟永恒相比，我们相信我们都不用找一个读数学的专家博士来告诉我们哪一个比较重要了，是吗？啊，人可以暂时来享受地上所有的一切，但总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可以带走。所以作为一个智慧人，我相信你会 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英明的投资，是吗？啊，你知道世界上只有两个事情可以积财宝在天，可以存到永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神的话，是吗？神的话是永远存存。另外是什么呢？就是人啊！我要解释什么？为什么是人？我们先来看一处的圣经啊。保罗怎么样称赞腓立比信徒？他们乐善好施啊，以及他们这样的做法，就好像是财宝在天上一样啊。我们从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七、十八节啊，一起来读。
我并不求什么馈赠，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尼巴
伯提受了你们的馈送，都给你的上祭，为神所受的、所喜悦的祭物。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啊？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腓立比教会在保罗传福音的事工上面怎么帮助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他腓立比教会不单单在金钱上，在祷告上来支持他们，更差派人来到保罗当中来帮助他，就是以巴佛提，是吗？来帮助他。前面说啊，我并不求什么的馈送，就是原来腓立比教会有礼物送给保罗，也有金钱来帮助保罗，是吗？但是保罗说，我已经够足够了，但是我谢谢你们来支持我，就好像啊，我们过去一段时间这两个月有很多短宣队啊来到我们中间，是吗？这些短宣队来到我们中间是怎么样呢？其实也是我们来邀请的啊，他们从加拿大过来，我们邀请他们啊，他们不单单是在金钱上来支持我们，在祷告上来支持我们，同样的他们也来到这里来服侍这里的弟兄姐妹，他愿意来支持我们啊，建立的工作成为我们实际的帮助。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积财宝在天，就是对人的施予，另外就是要传福音，使人能够相信耶稣。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工作可以永远长存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带人来相信耶稣，这个是永恒的投资。最后一个好处施予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的本色啊。当一个人愿意对人施舍的时候，神会在以后加倍的祝福他。当然我们不应该带着这个功利主义，是吗？来做这些施予的工作，来服侍等等，倒过来，神更盼望我们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属灵层次来看这个施舍怜悯的工作。就算我们得不到任何的奖赏或者其他的称赞，神也希望我们继续怎么样，常常有一刻去关怀其他的心，有施舍的心，也有一个怜施人的心肠。我用爱作为一个比喻好吗？用爱，我们都知道世界里面有不同层次的爱，最低层次的爱是什么呢？你爱我，我就爱你，对吗？你对我不仁，我就对你不义，这个就是对最低层次的爱。高层次的爱是怎么样？高层次的爱叫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都是没有不求回报。一般来说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这种爱呢？就是父母跟他的孩子的关系，是对吗？一般来说我们父母的心往往都去付出，往往都是没有条件的 啊，不会哇，说你我记你计算我做了多少，你要给我多少，我们不会的，父母做父母，特别我们有孩子的父母就知道了，是吗？我们不求回报，这个就是无条件的爱。神的爱基本上也是无条件的爱啊啊！特别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马太福音5:45，我们才读啊，
这样就会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叫好人，也叫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
这告诉我们，不是你做了什么，是吗？什么人都可以得到神这些的阳光、雨水啊。我们如何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呢？就要看我们对神的爱有多少的体会啊。我们刚才的歌是常常唱神的爱吗？是吗？唱爱神怎么爱我们，我们怎么回应神的爱了？特别在圣诞节这里，哎，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我们怎么回应呢？我们怎么去回报神的爱呢？啊，曾经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啊，一般来说就是奉献的问题啊，我们应不应该将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圣经里面什么样教导啊？十分之一是不是真的十分之一？我可以不奉献吗？啊，等等，我的答案就是，我的答案就是什么？你们知道我的答案会怎么回答？我会答十分之一吗？我不会答，就是罗马书12:1怎么说啊？我们要整个人的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是我们完全的生命，整个人来献给神的。OK， 但是如果你问十分之一，这个连十分之一的奉献，金钱奉献你都不可以给神，我也可以肯定来告诉你，你不可能将整个生命来献给神啊，为神和我。至于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施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只单单祈求神的赏赐、神的祝福，我们就去怜悯人、去施舍给人，那是属于低层次的。高层次的施舍是怎么样？也是不求回报的，不求回报的啊。所以新约书信里面，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曾经提到马其顿的教会，他们对人有一颗捐献的心，也成为其他信徒的榜样。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后书第8:1-5啊，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
神
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万难中受到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若真是穷尽，还格外显出他们若捐的后人。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去做。在上帝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
照我们所想望的，
更在神旨意
献给自己，
又恢复了我们。你们知道马其顿这些教会在什么地方吗？马其顿，对，叫在什么地方吗？那这个是地图。哥林多，这封信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啊。哥林多就是在下面，你见到地中海上面有哥林多是吗？见到吗？啊，见到。这里就是他们是属于雅各亚省的一个的这个的其中一个城市，马其顿就是在上面，上面菲利比、特萨罗尼加教会都是属于马其顿教会的一部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啊？这告诉我们，当时马其顿这些教会，对吗？他们有一个慷慨的心，愿意来奉献捐献，是吗？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环境，这些马其顿的教会不是有钱的，他们是极度的贫穷。但是哥林多教会就不一样，哥林多是有钱的教会啊，在下面就比较有钱，下面不是。但是这些马其顿教会反而在这个困难里面， 他们仍然有一颗心愿意对神来奉献，而且他们的奉献捐献不单单给自己的教会的需要，乃是帮助当时在耶路撒冷患难的信徒，哇，回到远方的耶路撒冷信徒来捐献。保罗其实也知道当时马其顿教会他们的情况是怎样，不是很有钱，就他没有提到要为耶路撒冷来捐献，反而他们要求哥林多来奉献。 OK， 但是我们反而见到马其顿教会反而有一颗愿意的心，主动提出要求，在上的请求，他们是乐意来奉献，甘心的付出，不是因为有责任，不是因为有追究感等等，乃是愿意来捐助在困难中的其他教会。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他们体会到神的爱，神的恩惠，他们愿意有一个感恩的心来做赐予的工作。这正是神所盼望的，让我们信徒能够存着这个心态对于人做出赐予与付出。最后我们看这个地图，这个是以色列的地图，巴勒斯坦的地图。在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地方里面有两个大湖啊，大海，两个海。 OK， 这两个海你知道是两个海吗？啊，叫什么吗？上面有个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啊，这个湖就是常常你如果你看四福音书，就是什么就是常常在 那一个地方出现的，是吗？彼得打鱼都是在什么地方？也在那湖，他是渔夫，所以很多的鱼也是那里的水非常的干净，可以饮用啊，而且有人在也住在这些湖的旁边啊。另外一个海是什么海啊？另外一个海在以色列死海，死海是吗？见到吗？这是死海，它也叫做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沿海，对吗？因为它是全世界水质最咸的，最咸的海，所以咸的地方就是所有生物都不可以生存在水里面，所以旁边都没有草，什么都没有，所以没有什么的生物啊。因为为什么会要死海了？因为它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就是死海，所以没有人愿意住在就那个地方，所以现在还是旷野的地方。如果你去了就是旁边什么都没有，是旷野啊，沙漠。但是很有趣的是什么？这两个海的水都是来自一条河的水，从黑门山，在北边的黑门山一直流下来的。 OK， 都是来自同一个水源，不同的就是什么了？一个湖，一个水，一个海，他们就接受了水，也愿意来付出。另外一个湖他们接受了就怎么样？只是保留，就变成死海了。如果你有机会选择，你会选择是一个活水涌漏出来的私欲的生活，还是只是接受保留的生活呢？所以希望你们记得众兽的定律啊。我们再来读最后两处的经文，首先来读第一处的经文：人种的是什么，兽的也是什么，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黑心，到了时候就要受惩。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的属灵定律，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来多一些来关心我们身边的人。有时候真的可能就是因为你那个立刻的帮助，那个时候的帮助，就他会一生来改变啊。我们起来做个祷告。 谢谢我们的天父上帝，今天带领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个乐善好施这个的众受定律。我们也知道神里面你要我们学习的，很多时候让我们不单单只是我们得到，就好像这个救恩我们现在得到一样，我们愿不愿意也让其他人也得到。求神你帮助我们成为加利利湖，不是一个死海，我们只是接受了就停在我们当中。我愿意神你的爱，神你的恩，能够让其他人也能够了解明白。谢谢你，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名来祷告，阿门。